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有了生源，没有合适的教室怎么办？快来关注找教室微信公众号吧，这里有深圳海量的优质教室给您挑选。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开心爸。
我是西西爸。
我是要坚强。
又凑齐了三个人。
是，又到新的一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
好长时间没露面了。
这一期呢，我们三个人。
好像上次咱们三个人
过年的时候。
哦，对对对，
过年的一期节目。
民俗，对，我当时客串嘉宾的，不是。
是是，三个人出现必有大事。我们这次聊的是爸爸要强，我们这个节目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公司最近都在干些什么事儿。
自己的事儿。
对，从上一期我们总结呢，已经又过去了四个多月了。这几个月呢，其实爸爸要强的音频我们继续在播，大家也都能听到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呢，又在做了一件呢，结合教育资源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了一个互联网的一个软件产品，叫找教室。
很厉害啊。
啊，其实我们每一期节目，大家看见我们最开始的 slogan 都会有一段小广告。
是。
啊，那个是我们给自己插播的，叫找教室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个找教室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个我们找教室平台，我们官方的说明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专门服务于这个有独立 IP 的老师。
其实我们找教室这个平台呢，我们是用互联网的东西提供的是教育资源的一站式解决服务平台，对吧？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一，我们现在为老师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对吧？第二，我们未来希望为老师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么我们现在1.0版本的，也就是我们当时从5月底我们上线的这个找教师这个项目，我们现在为老师提供什么呢？是为个人独立 IP 的老师提供的是分时租赁教育场地的服务平台。
嗯，
说白了就是把教育机构他闲置时间的教室放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然后呢，让那些想创业或者想兼职的老师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就近选择到最便宜的教室，可以按小时去租赁，而不用再像过去一样了，我要挂靠的一个教育机构，或者我自己要租一个房间，付一个月的租金，我才能搞定这个事情。
就是咱们这个平台还带了一定性质的这个创业孵化的性质，
哎，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所以这是我们1.0的版本。那有些人说了，你这不就是房产中介吗？是不是啊？
对啊，
二道贩子吗？那这其实是我们的刚开始切入这个市场，这只是我们最初步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发觉说，教育机构和老师呢，他对于这个教室这个需求，是他们在教学中占成本最大的一个支出的比例。那么2.0阶段我们希望还在搭建什么呢？2.0阶段我们希望搭建的是为教育机构，就是上了我们平台的教育机构和老师，提供我们在线招生老师之间的在线匹配，提供这样的服务。3.0呢，我们还会再加上什么呢？我们软件的在线教学课程管理。也就是我们最终，我刚才说找教师，我们希望做成什么呢？教育资源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就是希望你想创业的老师，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知识做好做精，其他的场地招生课程管理这些所有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通通解决。
实际上我们服务的是一个创业老师这个群体，现在来看的话，
是，
对吧？
但是呢，馍要一口一口的吃，
嗯，
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尤其像我们现在这种创业型的公司，不可能说一刚开始我们就能做得很大很全，我们也是希望稳步的一步一步走，所以才会有一步两步三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听你这样一讲的话，还真是标标准准的这个共享项目啊。
我们这个呢，是真正的叫共享经济下的共享教育项目。为什么呢？其实也是跟了一些行业的前辈也是聊过，现在说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共享经济很火，
炒得
很热，仿佛你只要搞个什么东西我都是共享。
对，
那么自然也有真共享和伪共享。
听说共享男朋友女朋友都已经有。
对呀，你们说一个伪共享的一个项目，
就是充电宝啊，什么篮球啊什么，然后自己买了一大堆充电宝，然后放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属于租客嘛。
其实呢，我的理解呢，真正的共享是什么呢？就是说提供资源方，他为这个解决这个需求啊，他不是新创造了一种东西， 就是并不是浪费社会资源，新创造一种，而是原来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社会资源，它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这种解决方式，对它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生命焕发，
应该叫闲时的二分配，
对，对现有资源的一种最经济最环保的一种方式。
对，
如果说你为了解决现代社会需求，你又重新造了一种东西，最后你说是共享，那其实是一种资源的再次浪费而已。
其实所以现在很多共享的项目啊，其实他们都是自己造出了这种
打这个概念，
打这个概念造出了产品，其实他们这种是一种变相的租赁呢，算是一种变相的租赁。
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一直比较推崇的这个，我就是真正的共享，比如说我们说滴滴打车里面的私家车，它是属于共享。
嗯，
因为这些私家车本来在路上跑的时候呢，是为自己家人服务的，那么通过这个软件了之后呢，它同时开放给大家了。
是的，
那么既节约了这个私家车上路的时候的单位成本，
嗯，
同时呢其实没有创造出来说我又多出来车，当然了后面滴滴呢出来多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为了开滴滴生意我专门买了一个车，另当别论，但是当时他出来这个创意，包括现在绝大部分在路上跑的车，还是说我这个车并不是专门为了跑滴滴的，
对对对，
或者说滴滴里面咱们说顺风车可能更符合共享的这种概念。
嗯，对，专车可能就已经失去了原来共享
的意义。那么现在随之而来的出现了另外一种，就是说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我们品牌就不说了，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以后呢，我买了很多的车，然后呢我也开发了一个像类似于滴滴的软件，让你上面去叫车。那这种我觉得是啊，它只是一种这种服务经济，而不能叫做共享经济，
就互联网的出租车公司了
啊，是这种意思。那么我们这次呢，我是爸爸要强，我们推出的找教室，真正的是提供教室的端，并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建设的教室，
嗯，
而是本身就已经存在了几年十几年的教育机构，把他们空余的时间放出来我们这个平台，然后用互联网的精神让更多人知道之后，就会发觉有一些人他的的确确是在这个 A 机构他空余的时间他就需要啊， B 这个客户就需要啊，那他们之间就能匹配上，同时 A 也愿意用比较低廉的价格租给 B，
嗯，
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时间空支着一分钱都不值，那这样子呢又减小这段老师的创业成本。
就咱爸爸要强为什么会一下子跳跃这么大哈？怎么突然想到去做这个共享教室啊？
这个问题呢，无数的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一些我们见到的投资人呢，也都在问我们这个问题，
嗯，
你知道吧？
应该说是质疑
啊，质疑。
这个是我们首次公开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说明哈。
对，
好，
因为这个时间是由我们掌控的，是吧？平时你他说给你五分钟让你讲清楚，我们这个事太大，讲不清楚，是吧？首先呢，我们爸爸要强在做的事情和找教室共享教育资源的这个事情，它本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是因果关系。我认为这里面我觉得我从这几点来阐述，第一个先从愿景来阐述，我们没有把找教室项目作为一个生意来，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或者是改变现在的教育行业的一个出发点来做这个事情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那我们本身就不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原来那凭什么我们能发现这个刚需呢？又为什么我们会去做呢？是不是我们会发觉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的 idea， 跨行业的 idea 都会有，但是为什么这个 idea 就仅限于 idea 没有去做？因为他没有深入的了解这个行业，一做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呢其实也得益于我说因果的这个因在哪里呢？因就是在于我们去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了爸爸要强音频，致力于为年轻父母进行家庭教育知识的一个分享。
对，
那么当时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公益发心的，包括现在我们都是公益发心的在做，因为我们从内心热爱这个事业，热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很真诚，
是
不管是获得了说我们很多的听众的喜爱，同时呢也是植根于深圳的和很多的深圳的教育机构和老师，我们有真诚的交往。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发觉其实机构和老师他是有困惑的，这种困惑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基本的一个困惑，就是随着现在深圳的这种商业的经济的繁荣之后呢，地产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嗯，一线城市都有这个问题。
对，这种成本的高了之后，导致很多的老师呢他不敢出来授课，不敢出来创业，而很多的教育机构呢，他为了维持他这个教育机构的房租呢，他只能把这个课程呢节节的升高，最终都要传导到家长跟前去。 那么基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爸爸要强了，我们来出面，作为一个相对于有公信力的一个第三方，这个我只是先指在深圳地区，我们来给大家研发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让一些初期我们的想法就是让一些我们原来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些机构和老师先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测试，我们把它叫 demo 版。但是确实也是没想到啊，就是我们在五月底上线了之后，短短的现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机构之间的口碑传送，老师之间的口碑传送之后呢，我们的教学面积现在有多少？西西吧，
现在10000平方左右吧。
10000平方米啊，大家想想深圳是什么概念，寸土寸金，我们就有10000多平方米的教学场地上线。
那现在有多少助理老师加入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现在也没有通过什么这个推广的技术，就是通过老师的圈子口口相传，现在已经超过1000多个老师的注册了。其实这个基础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大深圳地区的教育行业来说啊，这个还是一个很少的老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师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
反正我是感觉啊，你看就是说咱们现在应该老师把我们现在加的群里面的现在也加了好多群了，感觉就是只要知道我们找教师这个平台的老师60%-70%都是给我们点赞的。
对，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呢，它的确是整合了这个弊端教育机构它空闲的教师，这是它一个痛点。因为在北上广深这种随着地价在不断的起高之后，他们这个房租的成本非常高，然后 C 端的老师他也有使用教师这个需求，还要代班代课，特别寒暑假这个高峰期的时候，这两端的痛点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西西爸刚才说的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能做，因为我们深入了这个行业之后呢，我们又是以商业的思维去发掘痛点，就是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在发掘这个时候其实是以一个第三方局外人的角度我们在发掘，而过去传统的这些老师和教育机构啊，他们在教学上是擅长，但是呢可能商业性的思维还是敏感性差一点的。我们过去十几年都是在商业里，突然之间在教育的时候我们就能发觉中间你老师的痛点是什么之外，我怎么用商业的手段去解决它，这恰恰是我们什么，我觉得是我们的优势而不是劣势。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呀，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在我们跟这些教育机构接触的过程当中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老师独立的老师他去租用教室这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很多机构认为独立的老师他分散的去租机构非常麻烦，最重要一点是没有标准，这个老师来可能他租50块钱一个小时，那个老师来可能不好抬一点他可能租40块钱一个小时，他没有一个标准，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对接这些老师。这些机构也希望有一个这种整合性的这种平台，相当于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来做担保，而且是最重要的是定出一套统一的标准，我大概什么样的面积容纳多少人的教室，是什么样一个租赁的一个价格，这种标准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个整合了资源，同时把这个行业定出来一个在这个范围里定出一个标准来，让这个行业里面有这个标
规矩，
有这个规矩，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现在采访一下你们啊。
你谁呀？你
代表听众啊。
啊，你代
表
听众。
对，
你说听众。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接触老师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老师会问你凭什么定这个价格，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参考一些案例，或者说就是拍脑门在定的了。
有案例啊，
这个你们，
但是这种案例是我们好，我们找教室的机密啊，我们怎么能给你说呢？
啊，就是
价格的逻辑推导方式，这一定是我们就指着这个行业机密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有那种很严格的标准来做这个事儿。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一块儿为什么，当然是开玩笑说了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知道5月份我们的软件才上线，那我们从去年的其实年底12月底。我们在这个项目立项了之后，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数据调研和市场走访，我们的机构包括单体机构和连锁机构，我们走访了50-60家，我们调研的老师呢有将近200名老师，一对一的进行沟通，
不是
而不是只是发一个调研问卷的，你知道吗？所以对于老师的刚需，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教室分为几类，哪一种类型的教室，一般的租赁面积成本，教育机构他愿意在空闲时间段租赁出来教室的这个参照面积是什么，价位是什么，我们都进行有大量的数据，最终呢我们取了一个中间值。
这个你们是在深圳在做这个事？
是的，是的，是的，取了一个中间值。所以也当然不希望误导说我们听众，因为每一个地方呢它可能它的经济体量是不一样， 房地产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当然也包括你们当地的一个教育圈内的一个大家的接受度吧，这个标准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整个的现在共享教育行业呢都是在进行一个模式的探讨阶段，没有一个成型的模式，所以也就是什么呢，无所谓谁对和谁错的问题。
现在成交的这些老师主要是哪些群体啊？
有这样几类。
嗯，
第一类呢，首先当然还是传统的我们进行中小学教育的，比如说英语、美术、数学的，这样给传统的中小学
文化教育的
文化教育的。第二类老师使用呢，是对孩子进行艺术类教育的，比如说美术、音乐这样子，他需要一些特殊场地的，在家里面他完成不了的。
嗯，
这些他的的确是需要这样的特专业场地啊。那么第三类就是什么呢？就是从事家庭教育，给成年人进行培训的。他们这种课程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主要是需要比较大的教室，培训教室，可能一次要培训50人、100人的这样子。比如说心理学呀，还有是企业的这种培训讲座，它需要这种能够上公开课的大教室。这些呢，主要是我们使用频繁的三类人群。当然了，我们现在也发掘了一些什么呢？也发现一些可喜的一些新的现象，就是说一些意见领袖。就是他本身他的职业他不是老师不是讲师，他在身边的朋友中呢他很有权威有影响力，所以呢可能给朋友们要上一个摄影课呀、沙画课呀，或者是烹饪课啊这样的一些课，那在家里面又不方便，那这时候他也会去租用我们这样的一些教室。
他租专门的酒店也太贵了。
是的是，那就是朋友十几个人就在这一块一上，上完之后呢就各自散去了，哎，比较方便，而且价位呢也便宜得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发掘的一个新的趋势。总之来说呢，现在共享经济，具体到我们共享教育呢，概念很新。那么呢，不管是 B 端的教育机构，还是 C 端的使用人群，大家都需要一个慢慢接受的一个过程。
都在小心翼翼的看。
是的，是的。但是呢，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你等这个东西呢，大家都觉得都非常好了。不用想都知道这是一个好事儿，那也轮不到我们做了，可能也轮不到收音机前大家听到的这些投资人你们去做了。
那倒是，
对吧？那可能能投资这种项目的人动不动就是红杉资本了，
因为的阶段不一样了嘛。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前瞻性，我们在做有前瞻性的事情。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哈，不见得说我们最终能够去做完，但
是
我们
最终能成功，
我们把它搅起来以后呢，我们能够把最终的整个教育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付出成本要降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没错，因为现在我们我也是家长嘛，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有些我到机构去报名说，哎，前两年我两个孩子嘛，老大报名的时候才1800，你怎么现在2800了？说这个没办法，这房租也天天在涨了。
是的。
但是为什么你改变不了？是因为你按照以前的模式来玩。
对。
你可不就是这个成本体系嘛？
是。
就像我们以前我们老的行业，这又回到我们最早做家电这个行业，从厂家到经销商到什么2P、3P，最终到零售商，你这个成本就自然就高起来了。
嗯。
那当时如果没有电商这个事情来冲击的话，大家其实也是相安无事，也都相认了。
对，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成本一下子就被拉低很多。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模式的改变，
缩短了这个距离。
没错没错，教育领域的话呢，其实它是很传统的，因为这两年的发展太快了，都在不停的开机构，他没有想到这个成本压缩的问题。
是，
或者他认为这种成本是理所当然的。你不是之前我们讨论了，很多人说我上午我关门，行业规矩啊，都关门的呀，不是我一家呀，他会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机会。
是，
哎，这块。那现在因为我看到整个咱爸爸要强的团队人不太多哈，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让大家一起来去做这个事？因为居然是一件好事情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呢？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个好的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参与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发展了一个合伙人计划。
哦，
我们就需要一些优秀的机构和优秀的老师一起参与进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以合伙人的身份来做
这个
事情。
这个很有意思，你好好聊聊。
我们这个模式呢，就推广了一段时间，也得到了周边的老师非常肯定和积极的响应。现在非常多的老师在咨询我们具体的这个，怎么个玩法？
这个合伙人这个计划的话，实际上你们现在正在酝酿，还是已经在做了？
已经在做试点，
已经在做试点，
已经落地了，已经落地了。
哦、
对，现在已经在。
具体的是商业机密了，怎么做？
是的，是的。
那如果有老师感兴趣怎么办呢？怎么找到你们？打电话？
不用，这个打电话当然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找教室公众号。
嗯。
进入找教室公众号平台之后呢，你进入教室服务这一栏里面，点开看，里面就有一个成为合伙人，提交你的信息。
哦、
经过我们的审核之后，你就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伙人。
哦，就会有人联系。
对，就会有我们的人、
哦。那你这个找教室公众号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字，就是找教室三个字。
是的，你通过微信搜索找教室微信公众号。
一七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大项目，然后爆表要强这个事情我们也继续在做，
对，
是吧？每个星期也坚持一期嘛。
是是是，而且我们已经在跟深圳越来越多的一些教育机构进行深度合作了。
嗯，听到上个星期一期了，
是吧？上个星期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爸爸要强这边呢，还都组织了人和一个教育机构一块合作，还组织人准备要远赴美国去。
对，也就是我们现在跟教育机构合作之后，不但要继续为广大听众提供更丰富多彩、更精深的一些内容之外，我们还做一些线下的活动，
慢慢要为粉丝创造一些更干货的福利了，
就做一些线下的福利。
哦，那好事儿啊！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让我们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是。
好，那给大家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其实固定的啊，就是一段时间都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前一段时间都在做什么。现在呢，就是又给大家分享了我们真正的重磅炸弹了。这样子呢，大家就会发觉我们爸爸要强，我们的音频，同时我们又有和老师和机构，最终会传导到我们每一个父母们真正受益的，你们作为C 端的客户最终受益的一个项目，就是共享教育资源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在深圳试点成功，我们会很快的覆盖到广州、东莞、广东各个地方。那么如果这一块试点成功的话，我们可能很快的就要跟大家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省会城市我们都会见面了。我们最终的梦想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因为共享资源的这个事情出现了之后，最终会让整个的教育成本会下降，
造福于我们的父母，
造福于我们的父母，
嗯、
造福于我们的家长。
哎，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其实也是为年轻父母家庭教育来服务啊。
是的，
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你做了这么多事儿，你最终的结果传导下来之后，还是为了降低我们的教育成本嘛？
是的，是的。
大家如果对咱们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或者觉得你这个事儿我有点意见，那这就很简单了，就在我们的
来骚扰我们呀。
对，就爸爸要强的公众号里面你就留言，就是我感兴趣，或者说我想联系你们，那我们自然会有人跟你联系。
嗯、
现在我们早教室也有公众号，然后呢，爸爸要强也有公众号，都可以，都没问题。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
好嘞，那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见。
好，下次再见。